第一个是问题的提出，也就是问题提出的技巧啊。我们一得到甲公司以后呢，我们检查组呢，啊，包括那个主管部门的纪检组和经理，很严肃的啊，通知他们啊，我们这是叫他们纪检组通知的啊，通知他们公司的管理层啊，到场啊，我们要开个会。那么双方人员实际上总共九个人到齐以后啊，我呢啊，我们那个主管部门的纪检组呢就很严肃的宣布，这个下面呢由刘组长来给你们提问题啊，提要求，你们积极的配合啊。然后呢，我就很严肃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就发了一句话，我说你们二位都到了，我说请你们注意，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没有能够拿出来的会计资料，我们现在给你机会，你拿出来。我说了两遍啊，我说你们到现在为止还有什么没有能够拿出来的会计资料，你们现在拿出来啊。那么当时总经理就听清楚了我的问话之后，马上把这个头就转向了财务科长，说哎，你资料不是都拿了吗？怎么刘组长说还没有拿？我说我是问还有没有，如果你们认为有就拿出来，如果你们认为没有，你们就回答没有，都拿了啊。当时我说的很清楚，是会计资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个财务科长啊假装糊涂说，哎，刘叔啊，你要的资料哦，我们第一天就根据你的要求都拿出来了，怎么还有没有拿的呢？我说有没有拿你们两个人清楚，我说你们两个人现在可以商量，但是不要离开，就在我们这儿商量啊。这个时候呢，我要讲的是我们要注意询问的技巧和方法。第一个，我的发话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会计资料，而是笼统且含糊的提出啊，还有什么没有拿出来的会计资料。这样呢，不仅会使得对方一时的茫然，他不知道我提的什么意思，而且呢，还会迫使对方两个人啊，在我们检察人员面前互相的询问、对视、猜测、疑惑啊，我还有什么资料？你们两个人商量，你们两个人互相的问啊，我们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资料，我只是告诉你，你还有没有拿出来？你赶快拿出来，没有拿出来，你给我说清楚，没有了啊。实际上，我也猜到了，我就是猜到他们会拿出所谓小金库的资料，因为我分析了一下情况，如果他们真有这个节流的收入的话呢，到这个时候他们最轻的选择，就是最有利于他们的选择，就是小金库，他们一定会选择往小金库这个问题上靠。如果不作为小金库，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将被作为贪污来认处，问题就更为严重，一个是违反财经纪律，一个是违反法律。所以我当时也就猜到了，他们这个深更半夜啊，加班到半夜，实际上是在补做小金库的账啊，我已经猜到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叫他们交，实际上也就是并不是说他们不会交，并不是逼他们交，而是给他们一个故意啊，给他们提供一个拿出个小金库账本的机会。我总不能说啊，这个啊，我如果不提，他们总共拿出来，就让我们会对他的这个小金库账本产生怀疑，啊，真的假的？但是我们逼他拿出来的，那么他好像感觉到啊，我这个账是你们必须得真拿出来的，那么我这个账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是问题提出的一个技巧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使用眼神的技巧，啊，使用眼神的技巧。提出疑问以后呢，我们审计人员不仅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被询问者的表情和动作，而且呢，还要用自己的眼光正视对方。当对方在自己犀利的目光下面呢，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恐慌。同时呢，我们审计人员还要特别注意，仔细观察总经理和财务科长两个人之间的眼神交流，两个人之间他们在当着我们七个人的面啊，这个语言交流呢，往往是受到限制的啊。那么往往 们可能会通过眼神的交流，或者啊可能出现的啊其他的肢体的交流啊，这个手上做过什么小动作啊，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实际上这些啊都是心理学的范畴，心理学的范畴啊。作为一个合格的检察员啊，除了我们需要掌握的这个啊专业的这个审计技术之外啊，对心理学知识的掌握啊，特别是观察被检察对象的这个言行举止啊，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这是第二点啊，就是我们与当事人对证对质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使用眼神的技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对账簿笔记分析和判断的技巧啊，账簿的笔记啊。当我要求这个总经理和财务科长两个人去商量商量啊，我说什么账我不清楚，你们有没有拿过来？你们商量商量，到底有没有？问题故意抛给他们。这个时候，总经理和财务科长两个人啊，啊，他们站在那边啊，经过这个啊，数上量、非上量、含含糊糊、断断续续的这种啊交流之后，啊，我们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好像在说什么东西啊，这肯定是在说什么东西，但是听不清楚啊。这个财务科长这个时候好像恍然大悟啊，而且呢，这做出了这个。恍然大悟这个表情之后，然后又露出来一个少有的微笑。因为这个女同志呢，在我们检查之后呢，这个几天当中呢，一直是那个脸呢，就是啊，从来不改啊。但是这一次呢，终于变了啊！我发现她这个恍然大悟之后呢，露出了少有的微笑，但是呢，明显这个微笑啊，很不自然，很勉强，很短暂。但这些呢？都被我们看到啊！微笑过后呢，这个财务科长呢就走到那个放账本的铁皮柜的前面，一边拿出一本账本，一边说：“我们还有一本小型工厂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就注意到总经理也跟着附和说：“是的，是的，我们还有一本小型工厂啊。”我说：“好的，那拿过来给我们看看。”我打开账本数了一下，一共十页。这个我呢，可能对这个查账呢，可能有一种敏感。这个翻开这个账页十页以后啊，我就发现这个账页啊，好像是一笔顺啊，一笔顺。然后我就根据我的这个习惯的动作，把这个账页啊，就是上面打开第一到第一页，然后翻开这个右边的账页，依次的。啊，就是去转去这个，把它直接到这个转去啊，就是有个空间啊，这个一致的左边的从右到左把它翻开来，然后呢往后退一点，依次往后退一点之后呢，就是将这个摘要栏的内容啊，基本上呢大部分露出来，这样子呢能够啊同时看到三四个账页的。这个就是摘要栏，但是这样同时看到三四个账页的摘要栏之后呢，我们就啊放在一起再一看，更加的加深了我对这个摘要栏一笔顺的这个认识啊。我们打个比方，就像是一个学生一个晚上完成家庭作业，一笔顺啊，一笔顺，因为这个猜测呢，我早就已经有了。我就猜到他们这个小零工账本啊，是一个顺，而且是一个晚上完成的，因为昨天晚上加班了啊。我立马指出，我说你这个似乎就是昨天晚上刚刚完成的家庭作业啊。但是这个时候财务科长是个女的嘛，他就立马说不要冤枉他呀，我们这个不容易的这个事情，小零工账我们就是小零工，我们主动拿出来的，你们还不承认啊。这个时候我很冷静地对他说，我们要从十个多年时间与十个一天时间甚至还没有一天时间形成的账本，他们本质上的不同， 你这个账本到底是一个晚上完成的，刚刚完成的，还是到底记了4年？我说你最早的已经有接近5年了。啊，我说5年前记的账和一个晚上前天一个晚上刚刚记的账，啊，我说是不一样的。他还是坚持说你冤枉我，你不能冤枉我，你要冤枉我就害我。我说我不是害你，你要是实求是，你如果不是实求是，那我肯定也不能保你啊。我说我给你说几天，那、啊、你相信你就听着，你就认了，你不相信我们继续后面话题。我说对于一本账在4年前靠5年的时间记的，那时已经4、5年的时间，我想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所使用的笔一定不会是同一支笔，我不相信你4、5年就用这一支笔。但是我说你现在看，你这个账本明显是一支笔记下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作为记账人你自己，我说你应该很清楚记账人的情绪啊，情绪的这个先动不先动，稳定不稳定，是吧？疲劳程度，你所记账的时候光线的强弱，光线暗可能这个距离人的这个啊眼睛和看这个账本的距离稍微要近一点，距离光线好可能稍微远一点，是吧？这个光线的强弱，还有手穿衣服的厚薄啊，厚薄嘛这个袖口啊就高了一点，对吧？还有写字的时候呢，这个桌椅之间的高低不同，还有纸张的色度不同啊，我们那个纸如果是受了潮写出来的字啊啊飞的，对不对？不同等等啊。所以说啊，这个记账人的情绪、疲劳程度、光线的强弱、所穿衣服的厚薄、写字时候的这个桌椅的高低、纸张的速度等等不同，都可能会使得所书写的笔记产生差异，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很大的差异啊。我说你相信不相信？还有我们要注意的是，4年前甚至5年的账月应该比刚刚使用的新账月要旧得多啊，而且呢还会出现什么前旧后新的这种差异啊。你4年前记得账应该很旧了，尽管是同一本，但是正好就因为这个同一本，应该会显示出一个前面是更旧一点，后面呢相对来说旧的程度没那么大啊。说到这儿，说了那几点之后呢，我就对这个财务看法说，我说如果你相信你就承认，你给我看的这本账是昨天晚上刚刚记的。我说我昨天我已经看到了你们假账，如果你不相信，我说我们还有办法，就是说你这个账本啊，我们送到公安部门去鉴定，鉴定这个事情到底是4、5年之前就开始形成了，还是就这一个晚上就形成的啊。我说如果真正送到公安部门鉴定的话，我说那个时候问题就真的爆炸了啊，对于问题的定性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了啊，涉及到其他公检法部门啊。我说现在就是我们审计部门和你们的纪检部门两家在调查处理这个事情啊，其他的啊，这个检察院、公安部门都不知道啊，所以我希望你很慎重的对待我刚才讲的，你这本账是一个晚上完成的交易东西，而不是有了4、5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财务科的不得不承认了，就是昨天晚上一个晚上不记得了。专家他说我承认了，我承认你说的对，有可能你太专家了啊。我说不是我专家，真的假不了，假的这么了啊。我说我没有学过日期鉴定，但是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我说你的这个东西往我前面一放，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这个4、5年的账，而是你刚刚完成的账。那么这是第三点啊，这是第三点。我们再说第四点 那么这第四点就是对60多万元现金分析的技巧啊，有了账就有了钱，这个账上的余额呢是60万多一点啊，60万多点啊，余额也有了啊，他说我们总共就60多万块钱，那我说行啊，你既然是有钱啊，有余额，那你钱拿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求这个财务科长拿出你自己所认为的小金库的这个现金啊，还是存款，你拿出来。那么总经理和财务科长呢，很快就从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放账户的铁皮柜的柜顶上呢，拿出了一个旧布袋子啊，还比较大，蛮重的啊，几十万块钱吧，一捆啊。那个时候已经，我觉得还是蓝颜色啊，蓝颜色那个100元大钞啊，就是用旧的大布袋放的啊，布袋大钞，一边拿还一边说，这些钱啊，我们一直放在这儿，放在上面，一直不敢动。但是打开布袋以后啊，我立马就说，我说你这一袋钱啊，不像是放了好几年的。但是这个时候总经理又急了，说我又要冤枉他了，说我要冤枉他。我说我没有冤枉你，就像你说，我说就像你的那个财务科长说啊，我说他是一个晚上完了的家庭作业中冤枉你啊。我说我现在对你这个几十万块钱放在这儿啊，并没有放了几年，我说我没有冤枉你，我说我来解释啊，我说我来解释，我说我说你这一堆钱根本不像是刚刚来自于啊，不，根本不像是来自于几十家客户的账户。我说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你从你账面上反映的情况是，你账面上的那么多的欠款，实际上基本上你都收回来了，你几十个欠款是吧，这个几千啊，那个1万2万对吧，那么多欠款的户头你实际上都已经收回来，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所谓小金库的钱，实际上是由你账面上的那么多应收账款啊，几千，小的最小的有几百、几千啊，这个1万2万，大额的也不多啊，零零星星组成的啊。我说你这个几十万块钱哪像由这个几十家客户零零星星的尾款组成的？因为每一个客户付款的时候都会有尾款，啊，你收一堆钱肯定有尾款。对吧，这个尾款就等于几十万尾款，你这里才几万尾款，你大部分都是100元100元一大的啊，你说你几个尾款你拿出来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把它问住了，他确实没几个尾款是吧，我说你现在说出有几个尾款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你们的会计自己将尾款重新捆大的，是你们自己的人捆的，你现金会计也好，你们总账会计也好啊，你财务科长也好，谁捆的？我说我请他来再捆的给我看，你能捆的这么整齐吗？你这个本领吗？对吧，我说再说了，你的捆的条哪里来的？你捆的好的有捆的条的，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说到尾款对吧，我说你的这个尾款啊，几十家零星的尾款你应该是定在一块啊，你就是账捆账，那也应该啊有跟银行的这个专业的捆账有所差异，但是我说你自己，我现在看不出哪个是你的捆账的，哪个是银行你捆账的，我说我看不出来啊，你们如果认为哪一个是你们捆账的啊，捆到这么整齐，那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的人来管，关注我看。这是第三个啊，第三个，由于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由于几十家客户付的现金，捆到好的规格呢，应该是很多啊，不应该很整齐啊，不应该仅有单一规格，整个几十万块钱。你仔细看，捆扎条就三种捆扎条，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这几十万块钱就是从三个银行里提取的啊，这是 是第三个，第四个，我说请你的财务科长看一看，他是财务人员，我想请他说说这对钱像不像是上了四五年的钱，像不像是从各个客户收取然后集中在一起放了四五年放在柜子上面。我说我确实没有注意到我们来的第一天你抽屉上还有没有布袋子，如果我注意到你抽屉上没有今天有，那你毫无疑问刚放上去，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在意你当时抽屉上有没有这个袋子，但是我可以想我说这肯定不是四五年前的钱，我说你相信我，你承认，你不相信我，我说这个款项条，我们就凭这个款项条，就到你附近的银行里面去查一查，这些款项条到底是哪个银行里用的，然后我们到你这个，我们到你这个附近银行里去调一下这个，使用这个款项条的这个银行到底哪几家，然后呢我说你们呢可能就会暴露这个账户啊，你们到底在这个哪几个银行里面有账户开账户对吧，这个时候呢他们那个总经理啊就不得不承认了，这些钱嘛就是今天刚刚提取的现金啊，那么就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既然是刚刚提取的现金，那么利息呢对吧，而且你原来账面上的60多万块钱是本金，你现在拿出来的也是本金，那么从商业银行提取的取款的这个取款单在哪里啊，到底是啊存了这个以个人名义存的钱，还是以这个单位的名义从单位的账面上提的钱，从什么账户上提的钱，这些你都不清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迫使了这个总经理啊把这个取款单拿出来了啊，拿出来之后呢毫无疑问啊这个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因为这么多年四五年的时间，这每一笔钱到底应该是占用了挪用了，我们说啊先说它挪用吧啊，公款存款最起码是公款支撑是吧，那么这么长时间到底是啊利息怎么计算啊怎么确认，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其中一张取款单就是这个公司的名称啊，就是说就是从这个公司名称的账户上面取的，但是问题是这个账户在我们在这个公司的账面上面并没有看到，也就是说这个账户变成账外账，账外的账户没有个账，那么所以严格上讲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追踪啊，因为这个账户把这个账户的对账单打出来之后，那么相应的这个啊就可以是吧，我们当时就说了你要把这个没有入账的这个账户啊通通的那把对账单先提供出来，我们还要到这个银行去调核实对吧，你能提供对账单更好啊，不能提供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对账单拿出来啊，我们要到银行调对账单啊，同时我们还要请你把这个对账单上所有的交易的记录和票据啊结算的单据啊收支单据通通要拿出来啊，这是一个可以讲那么好啊，问题很严重，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个账单的收支情况，你能看到这个账户到底是啊有多大的收支规模啊，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就是对这个60多万现金我们逼着他们把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他承认了这个60多万现金呢是刚刚拿出来的，然后呢还顺带查出了一个账外账啊账外账户，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 我们要讲的是对这个小金库挪用公款及贪污之间区别的一个简单的分析。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讲问题应该是查清楚。总经理口口声声承认是个小金库，但是明显呢是想避重就轻啊，所以这个肯定的不是小金库，对吧？那么什么是小金库？我们这里呢要做一个分析啊。小金库呢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将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的账簿的各项资金呢，没有入账啊，这个资金当然包括我们的有价证券等等啊，这是小金库啊。但是呢，小金库呢，往往呢是用于啊，还是用于单位的少部分人啊，或者是一些公共事务方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是挪用公款啊？我们这里也先介绍一下，它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充分便利挪用公款为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或者挪用数额在1至3万元以上，超过3万元还未还的行为，这超过三个月还未还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审计呢，并没有看到这个他们这个挪用公款挪作他用的行为啊。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事后啊查明了，他确实没有挪作其他用处啊。本质上是一个贪污，他就是两个人把这个钱分散了啊，分散了。那么，所以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啊。这个我们就挪用公款的问题我们就看，但是贪污问题什么是贪污？我国刑法第382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社会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用这个公共财物的啊，是贪污罪，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同时呢，刑法第383条还规定，对贪污犯，对这个犯贪污罪的啊，根据这个情节轻重，分别跟依照下列规定啊，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量刑标准的问题啊，其中的第四款说，个人贪污罪呢，在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啊可以定价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因为这里面已经是总共啊这个60多万，如果要加利息的话啊，估计要搞得好70万，对吧？那么两个人假如要离婚的话，那也超过了30万啊，那也这个情节是很严重的啊。另外，个人贪污第四款啊，个人贪污金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情节较轻的。尤其所在单位或者是上级主管部门酌情给予行政处分。那也就是说，贪污罪的起点是5000元。那么从原根上讲，这两个人的贪污的情形已经达到了最低的起点了啊，最低的起点啊，这是那个贪污的问题啊。那么。对照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什么是小金库，什么是挪用公款，什么是贪污，这三个问题来讲，很显然时间上已经有了15年，金额上已经有了60多万，那么这个既不是，而且我们前面对小金库的账也做了分析，它开始就没有账，对吧？只是临时不记的，根本就没有像没有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也没有把这个资金啊类似于像小金库一样的啊，这个使用啊，完全是主犯的自己个人的身上啊，所以严格上讲，应该是一种贪污啊，所以他们不计这个小金库的账，主犯呢就是为了避重就轻啊，避重就轻。那么这个是对啊， 小型工农业工厂及贪污这个三种违法违规行为的区别和联系的这个分析啊，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分析啊，这是我们这个案例分析的第五大点。第四点，第五点当中的第五点小点啊，第五点当中的第五小点。下面我们说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分析的第六最后一大点，两大庞大技巧的分析，两大庞大技巧的分析啊，这个两点，第一点啊，我们要全面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就是检查人员啊，全面了解起对检查单位这个生产经营情况的重要性啊。那么实际上啊，我们严格上讲，了解被审批单位、被检查单位的情况这个概念呢，我们要把它延伸开来。
嗯，
不仅仅是了解生产经营情况，我们前面案例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了解被审批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实际上我们了解的情况应该是一个全面了解，包括企业内部的，包括企业外部的啊。我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很多企业的很多经营业务啊都没有入账。我的问题是，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请问你能够从已经入账的小部分收入，发现没有入账的大部分的收入吗？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企业，它实际的生产能力是1000万，假的啊，是1000万，它只把其中的200万入账了，还有800万没有入账。你总是把这个时间精力盯在这个已经入账的200万上面啊，而且我可以讲，现在做账的技术啊，所谓的技术就是说啊，舞弊的技术已经足以让你看不出，足以让你从账面上看不出没有入账的200万800万。那么你能够从已经入账的这个200万来发现没有入账的那个200万吗？事实上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就是发现也是发现一点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很多的检查人员啊没有能认识到这一点啊，不管是我们审计的还是税务检查的，往往都是到单位上呢，喜欢把把眼块啊眼睛啊盯着企业的账面去查啊，这个就不对了啊。账面行牵的是一方面啊，一方面啊，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首先要全面了解企业各方面情况啊，不管啊，就是不仅仅是包括了解企业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啊，这个内部的方面啊，比如说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人数啊，这个设备生产的能力，注意啊，设备的生产能力。我刚才讲，那个1000万的企业，它产值1000万，它基本上就有1000万的生产能力，对吧？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还有能源的耗费啊，1000万的产品是相应的，1000万产品的能源耗费和200万的能源耗费是不一样的。水电啊，这些都是很容易查到的。还有个像调动费及与同类或同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啊，调动费的配比，对吧？你在同行业当中的地位，你的产量的，你的这个啊产量的份额占多少啊？比如说全中国的某一个产品我占了一半啊，广告宣传你说出去了，他说事实上你账面上反映出来产量有一半吗？啊，所以这些情况的了解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呢要能够从对企业方方面面的了解来啊，与它账面上所反映的差异啊，我说你的广告啊已经对外宣传说你占了全中国产品的一半，半壁江山是你这个企业实现的。那么实际上你账面上反映的产量并没有那么多，那就出现了差异，对吧？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差异进行跟踪啊，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对吧？到底是你宣传虚假，还是你实际的啊这个生产能力有假，对吧？我们都要跟踪追击啊。那么生产能力是最关键的啊，生产能力、能源耗费啊，各项这个原土材料啊耗费及配比关系等等，是不是生产啊？事实上啊，我要讲的是甲方，终究是甲方。俗话说，说一个谎要用十个谎来圆啊。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一本账啊，我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本账说了多少个谎，大家随手说得出来啊？一本账有很多无数个数据啊，肯定不只说了一个谎，是吧？也不只说了一百个谎啊，甚至一千个、一万个谎都不止啊。假设我们就说一本账说了一百个谎，那么你要用多少个谎来圆这个假账呢？啊，所以就是说了一千个谎，你用一万个谎也圆不了啊，很困难啊。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叫要的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所以我奉劝呢，还是啊，就是企业啊，还是不要做假账的好。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检查人员啊，刚才我还是回到我刚才那个话题来讲，就是我们的很多检查人员还是喜欢这个查纸张、纸查账，似乎问题啊都是在账里面藏着，一到期间打开账本就查。这种检查呢是很难有成效的啊，很难有成效的啊。事实上我们要知道，现在社会上对很多企业的账本啊早已有了这样的认识。啊，什么认识呢？就是对税务的报表是亏账，因为要偷税，要偷逃各种税款。对银行的报表呢是负账，因为要啊诱骗这个银行贷款啊，你把钱贷给我，你看看我这个企业很富啊啊。对财政的账呢是穷账啊，忽悠财政补贴啊，现在我们财政钱用不掉啊。会设置各种啊支持企业发展的这种补贴基金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我们报的账比较穷一点啊，那个你给我补贴，给我支持。对上级的报表呢，你赢账啊，你骗取各种荣誉，你看我这个成绩多好啊，荣誉给我啊，奖励给我啊。对股东账呢是喜账啊，让股东，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上市公司啊。我们对我们在上市公司公布的报表当中啊，我们很多都是报喜不报忧啊。对老板的账是实账啊，是老板要摸清家底啊，他要实实在在账啊。所以你说一家企业有很多账啊，很多企业两套账是起码的啊，见什么需要报什么账。所以我们作为检查人员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目前的这个社会形势啊，我们不能仅仅是旧账查账，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是我要最后一大点分析的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全面了解我们背景和企业情况的这个重要性啊，这是第一个要说的。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对心理学知识的运用啊。心理学家呢认为啊，如果一个人想对他人或者是外界表达自己的信息，那么呢单从语言上是不够的啊，大部分的信息呢还要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肢体语言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啊。无意识的肢体语言呢就很容易很可能暴露你心中的小秘密啊。这一点呢我想我讲出来了大家都会理解，都知道的，确实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是问题是，我们作为检查人员，有多少人运用了这个知识和技术呢？啊，很少啊，我们说没有啊。所以我们的检查人员应该充分注意观察被检查对象肢体的异常的变化啊。结合我们这个案例啊，对方呢是两个人， 由于两个人的心理思维很可能不一样，不协调啊，他们之间的行为和语言很容易产生矛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让我们检察人员抓住两个人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抓住两个人之间不经意的流露啊，来追踪相关问题。所以啊，在这里在有两位被检查对象，就是询问对象或者是这个沟通对象的时候啊，我们检察人员呢要善于通过观察双方语言、肢体等的交流和变化。我们要知道，仅是通过聆听语言表达的含义是不够的啊，就是他说什么我都听到了，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使了个眼神，做了个小动作啊，你看出来了吗？啊，你没有看出来啊。所以肢体呢是心灵的窗户，我们作为检察员，特别是在跟对方啊，就像我们打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啊，就像审问犯人一样啊，我们注意看，我们经常比如说啊，我们看那个电影电视，对吧？当犯人被抓了压在那个审讯室的时候，我们注意看那个镜头啊，经常把这个镜头对准了犯人的手啊啊，这个眼睛啊，或者是什么啊，身体的某一部分啊，这就是啊，因为犯人在这种环境下，他的肢体啊会不知不觉的啊有一些异常的动作啊，那也就是说这种肢体异常的变化，我们一定要能够善于抓住 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两个人我们更是容易抓住他们之间的这种啊不经意的流露啊或者说异常的举动啊。我们要知道啊，仅是通过这个听他们的口语表达是不够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啊，肢体语言的表达很重要，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反应。在本案例当中呢，我们就通过了这财富课堂所谓小金库上本及啊两个人不知所云的语言交流，实际上他们是在唱戏演戏啊，他们早就是记好了，就是说这个账本记好的就是给我们看的，就是要交给我们的，但是总不能说因为我们第一天去查，第二天一到他那儿他马上就交给我们，这个是明显的就针对我们做出来啊，就他们这个作用啊就不大了，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把它逼出来，但是呢我也就故意就是说逼他们出来，被他们出来以后，因为我坚信一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所以当他把账本拿出来之后啊，我说你这是假的，说了很多理由。当他把钱拿出来的时候，我说你这个钱不是放了四五年的钱，而是刚从银行拿出来的，所以我坚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好的，谢谢刘老师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这个财务舞弊的这个课程，然后也挺有意思的。那么在线的同行如果有问题想要针对这个案例或者是针对财务舞弊这个话题和刘老师进行交流探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70-5678-1009，我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09。那么在同行拨打电话的间隙，我能先那个再问一个我们会员的一个问题吗，刘老师？
很好。
哎，就是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其实是您从这个就是领导层的一个就是检查者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财务舞弊的这个话题。那么比如作为我们这个企业的财务人员，那应该是有哪些这个防微杜渐的意识，或者是比如说在报表中啊，或者是在做账的时候，就是避免哪些风险，然后会触及到这些财务舞弊的这个情况来，能不能就是以一个财务人员的这个角度，然后来给我们做一些提示？
财务人员呢，本身是做账的啊，对吧？
嗯。
那么他本身是做账的，如果说从财务人的角度来讲，他是接受单位各个这个业务流程移交的或者交办的相关的这个业务的这种凭据啊，就是不管是业务科的啊，经营销售的、采购的，或者是管理部门的等等，他们的这个收支资金的票据啊，原始的票据拿过来，我们采购人员进行审核，对不对？审核之后呢， 我们当然财务支出的审核一方面，主要是审核它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对吧？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比如说我去买一辆买一个办公用品，那么你是不是真实的买了，对吧？你买的标准对不对，对吧？你获取的发票合不合规，对吧？是这些情况。那么对照，当我们来审核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对着标准了。比如说你单摊拿过来的，单摊首先这件事情该不该你办，对吧？符不符合规定？你去办这件事情符不符合规定？你按的标准有没有超过标准该买100块钱的你不能超过100啊，或者说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可以买100啊，不能超过10%、100%之内就可以，是吧？还有发票合规不合规，是吧？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审核的范围，审核的内容。
是不是和那个税务稽查那方面还有一点就是相像的？
我可以这么讲，你讲到这税务稽查的问题，可以讲，财务人员实际上是对企业纳税检查的第一道关口，就是说，税务检查对一个企业进行检查，无非也就是你的原始票据是不是真实合规合法，对不对？那么作为财务人员，你对企业的这个财务这个报销的各项费用单据是不是合规？你是第一道关，你的第一道关把好了，不合规的票据没有让报销，那么税务风险也就从此被你排除了。如果你犯过了，那么税务风险你就来了。后面税务检查人再检查的时候，就很可能发现这个不合规的票据。我这么解释你理解了吧？
感觉这个话题好像财务稽查、税务稽查这个话题都比较敏感，所以我们一般这个收到的问题都是要么是匿名代问，或所以说就是现在也是没有更多的这个同行就是敢那个直接或者是跟您聊一些。如果有同行想继续和我们这个刘老师私下聊一下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方和同事联系，我们把那个刘老师的联系方式然后就是私下的给到您。那么由于今天的时间呢，其实已经超出了10分钟了。所以说那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先到此结束，也再次感谢刘老师的这个基金准备和一个精彩的案例的分享。那么后期呢我们再通过这个邮件微信的方式，然后我们线下再联系您，还行吗刘老师？
好没问题。
那就谢谢您了，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谢谢。
刘老师再见。